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4月1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美国和其他13个国家发表声明，对世界卫生组织新公布的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报告提出了共同的关切。
中国非常害怕国际社会对真正的武汉疫情爆发来源做真正的溯源的调查，这个还是中国官方一直想要阻挡的。而国际社会真正关心的是武汉的疫情是如何爆，所以还是应该到武汉去进一步调查。
美国国务院最新报告中特别讲述到中国当局违反国际承诺，系统性的摧毁香港自由与自治的情况。中国维权律师的职业权及生存权不断遭受侵害，环境越来越恶化和严峻。
他们现在啊，为了维护这个所谓的这个稳定，完全不顾事实，就是说你到底干什么，看着你像聚会啊什么的，那就阻拦你，也不考虑他们是这样做是不是违法，给你造成的损失应不应该赔偿。
中国近年采取战狼外交，这是妙招还是损招呢？
实际上民族主义也是一个双刃剑，它弄不好也会伤到中共政权本身。
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各位听众，由于缅甸军方对反政变示威的血腥镇压还在继续中，美国国务院命令所有非必要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离开缅甸。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缅甸军方拘留民选政府官员并将他们免职，反军事统治的抗议和示威已经发生，预计还会继续。缅甸政治犯援助协会说，自2月1号政变以来，缅甸安全部队已经造成了至少512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星期六死亡的100多人。美国和其他13个国家3月30号发表声明，对世卫组织新公布的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报告提出了共同的关切。与此同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他表示，虽然世卫组织团队得出结论，认为实验室泄露是最不可能的假说，但是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时隔一天，中国则呼吁世卫组织带头尊重科学家的结论。那么为什么谭德赛对报告结论持保留态度呢？美国等众多国家对报告结论提出所谓的共同的关切呢？美国之音记者志远采访了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进行了探讨。
林晓旭博士，世卫组织星期二发布了与中国的联合溯源研究报告，报告称新冠病毒有可能是由蝙蝠通过另一种动物传播给人类的。不过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说，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更多的数据来证实病毒是通过食物链或通过野生或农场动物传播到人类的。对于联合溯源研究报告新冠病毒传播的 N 种可能性，那么您的看法？
我觉得有十几个国家的政府表达了对这个报告的一个关切吧。实际上我看了一下那个声明其实措辞相当可以说是外交界的一些套话，一定程度上的是一个比较，就是说比较软性的一个谴责，对于这样一个报告提出了一个质疑性。因为这个报告本身的这个数据，最初的数据中国官方没有提供，对吧？那么数据的来源、数据的这个客观性等等都受到质疑。那么如果一份报告，如果一份研究报告，你的数据的来源、原始数据的来源、这个真实性、准确性都受到质疑的话，那你实际上就是质疑你这份报告的这个客观性、准确性和它的科学性。所以看了是一个国家写的一个共同声明，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官方的、非常柔和的一个谴责，但是说的内涵是这样子的。 而且这样一份共同研究报告它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调查报告。那么如果是一个共同的研究报告，为什么这样一份报告把所有的17名的这个中方的科学家都只列为一个赶集的对象呢？中国的科学家做了这个样品的收集，做了数据的分析，对吧？做了相应的这个检测的实验。那他们是真正做研究的一方，为什么他们把它都变成只是赶集的对象呢？那世卫的这些科学家到中国去，那么他们实际上只是一个数据的一个审核，一个探讨，一个分析。那他们写结论的话，怎么能够把数据收集分析的真正做研究的人员只列为一个赶集对象呢？这个本身不是歧视了中国科学家吗？所以这个本身是一件荒唐的事情，把一个外来的一个团社要本来要做一个调查报告，把它定性成为一个共同研究报告，你却不给人家一个共同的署名，这本身就是非常荒唐的，你是歧视中国科学家的一种做法嘛。当然中国政府不让这些科学家署名是从政治方面去考量，但是本身这样的做法是非常不合理的，而且等于是说你中国政府利用这些中国科学家做了研究，同时又利用了这个国际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些专家，借他们的口把你要表达的观点给推倒了全社会，所以这个是本身是不合理的一件事情。
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称报告虽然反映了对现有数据的全面审议，但还没有发现病毒的源头。该团队报告说呢，在今年早些时候访问中国城市武汉的时候呢，他们在获取原始数据等方面遇到了困难。您认为这指的是什么？
这就是表明中国政府实际上是掌控了整个调查过程的一些核心的步骤，就是说原始的数据是只能中国科学家他们去接触，他们去分析，那么这些西方的科学家进到中国以后只能看到别人分析出来的结果，你却拿不到原始的数据，并不能够进行自己独立的分析，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那你既然叫共同研究的话，原始数据不给我，那我怎么叫跟你一种真正的合作呢，对吧？一般的科研项目的合作的话，那原始数据大家共享，你可以分析我也可以分析，有什么不同，然后大家再进一步的沟通。那你一方独霸这个数据的话，这不叫公平的合作，对吧？那更不是独立的调查，所以这个国际社会才会谴责。所以这个是中共就是在根本上破坏了这个独立调查，也是根本上破坏了所谓的这个共同研究所做的所采取的政治手段，限制了这些西方的科学家接触到原始的数据，这也是他们想要，就是也有可能在这个原始数据上有可能有这个真实性的问题，所以才不让西方社会接触到这些原始的数据。
那么世卫组织团队的领导人恩巴雷克星期二说，最早在2019年11月或10月，在武汉及周边就已经有新冠病毒病例流行，这个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呢，这个时间段早于有记录的病毒传播病例。那么您对这个说法的看法？
这个实际上如果你回顾2003年 SARS 爆发，或者是2015年中东呼吸道综合症爆发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在病情或者说是疫情爆发引起卫生部门关注之前就是形成一个 cluster case 之前呢，肯定在社区中有一定的传播量，这个量不会高，按照刚才提到的 SARS 和 MERS 的这个两个案例的话，一般来说这都会有1%到4%左右的，就是在社区中已经就是你做普查的话，会有大概1%到4%的人已经被感染过，你做这个抗体检测的话，你应该能够测得到的就是它是慢慢的悄悄的传，对吧？还有很多人可能是无症状的，但是一定会有一个很少量的一个比例。在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把就是说这个疫情在这个武汉开始流传，往前推2个月，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但是这份报告本身却提出了一个其实也是矛盾的一个数据，就是说差不多有7000多例的这个流感一样的就类流感的这个症状的这个病人的样品是保留下来的。叫 influenza-like 这个 disease 嘛，这些人的样品留下来的话是做了检测，结果居然没有一例是阴性的，所以这个本身实际上是跟这个研究报告本身相矛盾的， 所以这份报告这也是一个方面，就数据跟他们想要推出的结论是矛盾的。还有一个矛盾的方面是关于这个动物宿主的。动物宿主的话，如果是按照这份研究报告把它列为最大的可能性的话，那么你一定也会在不同的这个动物宿主中找到比较多的这个阳性的样本。如果是看 SARS 的话，2003年当时 SARS 爆发的时候，那么这个市场里面就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传染源啊，但是这些就相当于是私货市场嘛，对吧？那么找到的动物样本里面90%是能够检测到阳性的。那么现在这个一年多过去了，这么多样本收集起来了，在武汉、在湖北周边还有全国范围收集动物样本，但是却没有说有阳性的动物样本，这个本身也是不合理的一个事情。那你跟这个报告结论本身说这个由动物传染到人啊，或者是由蝙蝠经过动物再传染到人，这个可能性把它排到最高，也是不匹配的、不吻合的，所以这也是这个报告的矛盾之处。
嗯，那么美国质疑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公布的新冠病毒起源报告，认为呢中国并不透明，并且要求进行第二阶段调查。报告结论呢就是这样的，这个令人怀疑呢，完全是由于中国方面也参与了报告的撰写，或者说报告的结论是否回答了病毒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开始传播的这些关键问题呢？您的看法？
对，就这份报告虽然列举的一些可能性，但是对于这个疫情是如何是在武汉爆发的，何时何地如何传播开来，确实是没有说清楚，没有就是没有能够追踪到最初的这个样本。那当然中国官方又不让你看到原始数据，所以就使得实际上整个的研究报告变成就是一些数据的一个回顾，并没有能够有一个溯源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其他的国家现在呼吁要进行第二阶段，那实际上当然话说的是好听叫第二阶段了，实际上就是否定了第一个阶段并没有就是所做的努力，可以说是这个第一阶段并没有真正起到溯源，因为中国政府并不真正的配合。所以严格的来说，当然应该有更独立的团队吧，真正的独立的团队进行真正的这个溯源的工作。
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呢，美国与极少数国家发表所谓联合声明，公然质疑否定中国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报告，这是他们不尊重科学、借溯源搞政治操弄的确凿证据。您的看法？
华春莹的话当然是非常官方的一种论调。那换一个角度来说，虽然西方的这十几个国家的外交人员尽可能使这一份联合声明的语气尽可能的柔和，就是表示一个关切，但是对于中共来看，这就是一个否定，对吧？就像华春莹自己说的，这是否定。但是反过来说呢，这件事情仍然是中共一直在回避的，而且华春莹啊，这个赵立坚的人一直在甩锅嘛，就是说实际上是美国啊或者其他的地方是这个病毒的来源，甚至要求追查美国的这个军方实验室啊等等。那这份研究报告来说，一定程度上等于是也是给这个中共提供了一个理由。现在中共方面提出的要求是要扩大这个对于动物样品的收集的范围，要到东南亚或者其他的国家，就是要走出中国去溯源。所以这个当然是中共可以用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报告来做这样的这个宣传的工作，把这个所谓的调查研究、所谓的溯源的工作，把它更加扩大化模糊化。所以这个是中共想要看到的目的。所以华春莹这份声明的话呢，实际上也说明了中共非常害怕国际社会对真正的武汉疫情爆发的来源做真正的溯源的调查，这个还是中共官方一直想要阻挡的。
那么中国官媒引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的话呢，说呢是调查病毒在其他国家的潜在早期传播是重要的，也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中国官方呢也想甩锅，曾多次要求呢调查在美国的病毒实验室。那么这种要求是合情合理呢，还是倒打一耙？您的看法？
从一个角度上来讲，如果中共觉得 美国的这个军方的实验室是一个可能的这个病毒的来源的话，那不也是说明这个有可能病毒是实验室来源的吗？这个本身也是跟世界卫生组织现在这个报告里面把这个实验室来源列为极不可能啊，是相矛盾的嘛？就是如果中共真的相信世界卫生组织这种论调的话，那不是也不应该追究这个美国的这个军方实验室嘛？对吧？所以实际上中共有些事情是自己做的，自相矛盾的。那么他现在当然是希望这个追踪病毒来源的事情让它扩大化，需要找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动物有没有可能是阳性的。我相信其他的国家的一些动物，包括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动物啊，就有一点像这个去年的对穿山甲的研究啊等等啊，你会找到有些动物会有类似于接近于这个 SARS-CoV-2 的病毒的这个序列被发现啊，某些动物一定会有类似的，但是肯定跟这个 COVID-19 还是有相当大的不同的啊。而且即使是云南的变种，就是云南的这个 SARS-CoV 的这个 RETD13， 现在虽然是把它当作是最接近于这个SARS-CoV-2 的这样一个蝙蝠所携带的冠状病毒的这个病毒株，但实际上呢也只有96%的相似性，这里面实际上就意味着有差不多1000多个碱基的这个不同，这个其实还是需要蛮长的这个进化的过程，才能够变成这个 COVID-19 的。所以中共说你要去查其他国家了，你会查到类似的这个病毒，可是肯定跟这 COVID-19 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所以这个仍然不能解决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疫情在武汉是如何爆发的。所以中共实际上还是在混淆两个概念，一个根本的国际社会所关注的要点是这个疫情如何在武汉爆发的，就是爆发的来源是什么，这个跟追踪病毒的来源又是另外一回事。病毒来源可以是非常科学性的，你去追踪几十年你都可能找不到病毒的来源，对吧？就像 SARS 这个十几年过去了，谁知道 SARS 是真正怎么开始的这个是两码事嘛。 HIV 几十年了，谁知道 HIV 最初是怎么传到人的，这个是从理论上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而国际社会真正关心的是武汉的疫情是如何爆发的，所以还是应该到武汉去进一步调查。
谢谢你，林晓旭博士。
不客气，谢谢了。
以上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国务院在3月30号这天发表了最新的一份国别人权报告，当中专门以一章节来讲述中国当局违反国际承诺，系统性的摧毁香港自由与自治的情况。
报告列举了香港面临的一系列重大人权侵犯事件，其中包括香港警方任意拘留并暴力对待示威者，严控互联网言论、新闻、和平集会及结社自由，出于政治动机向香港以外的个人进行报复，以政治理由指控限制香港人士离开香港。另外，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对香港选举遭受严重干预表达关注，认为香港公民无法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和平地改变政府。报告指出，中国方面设立了凌驾于香港现行法律之上、缺乏公共监督的国安机构，派遣中国国安人员对香港进行渗透。报告称，无法确定香港是否有能力维持这些机构的控制权，同时批评香港政府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惩罚侵犯人权的官员，拒绝聆听社会声音，无视公众要求就警报问题成立独立委员会等呼吁。香港政府在31日表示，反对这份报告对香港进行的批评，并称香港的人权得到法律保障，外国政府不应干预香港内部事务。美国国务院每年都依规向国会提交人权报告，详细阐述中国、俄罗斯等近200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为议员们在审议立法及其他决策上提供参考。
自2015年7月中国大规模的抓捕维权律师以及活动人士的709大抓捕事件之后，中国当局近年来持续加大打压维权律师的力度，吊销或注销几十人的律师证，以及关闭多个律所，并且限制很多律师的人身自由，致使维权律师的职业权还有生存权不断地遭受侵害，他们的环境越来越恶化，越来越严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采访报道。
因代理公民记者张展武汉报道疫情案及香港12港人逃亡案等敏感案件遭当局调召的中国维权律师任全牛3月28日发推表示，他曾是合伙人之一的河南轨道律师事务所被当局要求自行解散。任全牛表示，3月28日上午，郑州市律协的刘副会长受司法局委派到轨道律所告知，根据上面的意思，要求该所主动解散，律师全部转走到不同的律师事务所。任全牛表示，如果不按照当局的意图办理，很可能所有律师转所也无人接收，进而会以超过法定期限无人接收为由注销多个律师的执业证。任全牛强调，看来几年前依法治国先从律师抓起，及目前的司法整顿先从律师整起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任全牛3月29日在接受美国之音询问时表示，他本人原是该所法定的三个合伙人之一，今年二月被河南省司法厅以2018年代理一起法轮功信仰群体无罪辩护违反律师规范为借口吊销律师执业证后，该所不符合合伙人法定人数，于是该所及时主动地要求变更增补一名合伙人，但郑州市司法局一直拖延不给办理变更备案手续。他说，
我们也按照程序按照手续也提交了补充材料，但是呢他们不受理，然后呢总是找种种理由不给我们办。我们所的负责人也找了司法局的这相关的这些负责人，他们也不给个明确答复。昨天律师协会的也是受司法局的委托吧来谈，就告诉所里的负责人，就是上面的意思就是让所里的律师都转走，然后呢把所主动解散。实际上是我们不愿意解散的嘛，就是让你自己就是说被迫的自愿的啊解散，还不能怪他们。
任全牛律师表示，近年维权律师的职业环境急剧恶化，深有感触。他说，
哎呦，我感觉太明显了，现在你包括某些案件，这些律师司法局一打招呼马上就退了，不敢做任何的这个争取，而且生怕这家一不能如他们的意，就很容易就做处罚了这种啊。现在整个的风声鹤唳的这些律师都很担心。
同时，河北石家庄维权律师卢廷格3月28日发出消息，他27日准备乘高铁到河南郑州代理一起房屋遭强拆案，却遭警察阻止办案，以涉嫌寻衅滋事从车站带走传唤，被限制人身自由7个多小时。卢廷格获释后表示，他在派出所内做了不到20分钟的笔录，询问他3月20号发的一条推文，然后就把它放在露天所谓办案区，四周环墙上有铁丝网，说是一直在请示领导，在被限制自由7个多小时期间不给饭，无法与外界联系，去厕所要两人看着，直至深夜近11点半才被放出来。在得知卢廷格律师被抓的当天，郑州的谢艳玲在网上发出消息，对代理房子的强制执行案和行政处罚案申诉案的卢廷格律师被抓表示严正抗议，并称这是一起严重侵犯律师职业权的事件。卢廷格还表示，他的当事人原知名调查记者石玉和谢艳玲告诉他，原定周末前去郑州商讨他们案件的其他几位律师都被阻止了，当地警察还警告了他们本人。卢廷格律师星期一在接受美国之音询问时表示，当地为了维稳，不惜以非法手段无理阻止律师合法办案。 他说，
表面上是一些姿势，网上言论，事实上可能就是为了阻拦我们几个律师呢在一块讨论这个石玉的这个夹子这个案子。他认为我们可能是聚会，他们现在啊为了维护这个所谓的这个稳定，完全不顾事实，就是说你到底干什么，看着你像聚会啊什么的，那就阻拦你，也不考虑他们这样做是不是违法，给你造成的损失应不应该赔偿。
卢廷格律师还表示，目前律师职业的环境越来越严峻。他说，
不用说，我们是为了他家的这个案子，我们在一块商量这个案子怎么代理，即便说不是这种情况，就是几个律师在一块聚一下，那么这个也不违法，他就这种违法的方式来限制你。
卢廷格29日就出差办案，被警察拦截传唤，对石家庄新华区分局发起控告，要求对相关责任人涉嫌违法行为进行处查及纠正，并赔偿损失。卢廷格表示，此前已有约5次类似传唤，但他都没有发起监督维权，导致石家庄警方越来越过分。他打电话给主管监控他的分局国保，但是对方对自身的做法以及对他造成的损失毫不在意。现在他决定发起控告。此外，四川维权律师卢思卫3月28日发出消息，表示他当天准备飞赴北京，去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但遭国保拦截。卢思卫预计当晚7点10分从成都飞往北京，中午时当局人员电话要求见面，见面后警告他不得前往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也不会允许他出境。尽管卢思卫表示此种要求违法，但警察警告他，如执意前往，相关部门已做好所有预案，他不可能在成都双流机场顺利出行，警察将他拖延到5点后才走，致使他放弃出行。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曾因遭受当局打压，包括刁难孩子上学和以威胁家人及孩子性命来要挟。他同家人2019年被迫逃离中国，在美利坚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陈建刚在推特上表示，卢思卫律师在走2年前他走过的路，一样来美国访学，参加纪念已故美国参议员和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毕生成就的汉弗莱奖学金项目。而他2019年4月1日在首都北京机场被警方拦截，并险些被抓。时过2年，卢思卫律师连北京机场都走不到。卢思卫律师也因代理多起敏感案件，包括12港人逃亡案中的港人今年1月遭成都司法当局吊销执业证。陈建刚星期1对美国之音表示，卢思卫律师的遭遇表明他连最基本的人权生存权都受到违法的侵害。他说，
卢思卫律师他不仅已经失去了工作的机会，而且他被剥夺了出境学习的这种权利，他现在连基本的人身自由都没有，就是按照国保威胁的，如果他执意要到北京去办签证，那么下一步就要对他采取强制措施，就是各种预案都已经做好了。律师的生存环境，律师不仅仅没有了工作的机会，而且面临着被抓去坐牢的这种危险。当然他是一个案例，还有其他很多人都陷入这种境地。
陈建刚还表示，河北卢廷格律师的遭遇表明，律师的基本人身自由的权利、安全的权利都没有，就不要说职业的权利、工作的权利。而且该案还反映出，被强拆人的法律权利也同样得不到保障。对于郑州轨道律所的境况，陈建刚表示，当局一再标榜在保障律师的职业环境等等，但同时却要强迫一个当局不喜欢的律所要自愿解散。当局的意思非常清晰，而以往的一些案例也表明，如果不自行解散，那司法局便会处处刁难，让这些律师都无法执业， 用生存的压力来逼迫他们要抛弃这个所，因为如果不转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执业。这是当局针对律师常用的手段。
在中国的外交方面，近两年来，好勇斗狠的言辞变成了中国外交的特色。所谓的战狼外交，究竟对中国来讲是妙招呢，还是损招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战狼外交即以好勇斗狠的言辞进行的外交，近年来成为中国特色外交，在过去的几天里更成为国际媒体密切关注的焦点。战狼外交引起许多国家的担忧和反感，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则予以大力的宣传。战狼外交究竟会发展到什么境地？国际社会正在拭目以待。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为战狼外交叫好的报道，其大标题是《观察家：中国在阿拉斯加会谈中的战狼外交给世人留下印象，其背后是西方与东方的战斗》。环球时报在许多中外观察家看来，以大力宣扬民族主义和商业爱国主义而著称，其主要特色之一是它常常以所谓的市场化媒体的身份，在舆论宣传上为中共当局冲锋陷阵，说出中共当局不方便直接说或公开说的话。环球时报上述的报道标题中所说的阿拉斯加会谈，是指在美国阿拉斯加举行的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的美中首次高层面对面对话。西方与东方的战斗之说，则显然是呼应中共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前所说的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习近平所说的东即东方，东方国家显然只是指他统治下的中国，不包括跟中国有领土纠纷的东方国家日本或越南。在上述标题之下，环球时报的报道的第一段如此赞扬战狼外交。该报写道，在中美双方阿拉斯加高层会谈中，中国代表团对美方的咄咄逼人做出的尖锐反应，近日来获得全球性的注意。中国代表团在会谈中发出的强硬措辞，尽管对美方代表和许多外国政客是新的，但看来没有让国际社会感到很意外。观察家们认为，那些措辞跟当今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相称。在《环球时报》为中国的战狼外交叫好的同时，战狼外交成为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们的笑谈。在这种笑谈中，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报道国际事务的网刊《世界政治评论》3月24日发表该刊主编朱达·格伦斯坦的文章，标题是请再多来些战狼外交吧。格伦斯坦在文章中写道，假如现在还需要什么证实的话，中国代表团在阿拉斯加会谈这样的公开论坛上乐于强力挑战美方，进一步证实中国试图韬光养晦的日子已经过去。北京显然得出了结论，这就是美国作为一个全球强国正在衰落，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中国可以施展其自以为拥有的优势了。格伦斯坦的文章说，这些日子阅读美国的新闻报道，人们难免感觉美国的很多观察家同意中国对美国和世界大势的上述评估。当然，美国衰落论在美国是一种娱乐，近乎一种国教。在特朗普担任总统的悲惨的四年后，在美国应对疫情大流行失败之后，眼下人们的心境似乎是无可奈何和信心动摇。这种心境反映在有关美中敌对竞争的许多评论和分析中。然后格伦斯坦话锋一转写道，谢天谢地，中国在欧洲的一系列外交失误显示，华盛顿在跟中国的竞争中可以依赖一个人们想不到的来源所提供的帮助，这帮助来源就是北京。格伦斯坦举出的中国在欧洲的一系列外交失误的例子包括，目前中国当局将在中国国内限制和惩罚民间人士发出让当局不高兴的言论的做法推广到欧洲，试图规定和限制 法国议会议员涉及台湾的言论和行动，制裁德国著名的民间智库莫卡托中国研究所和好几个对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提出批评的欧洲研究者。格伦斯坦接着写道，由于中国的这种战狼外交必须批准欧洲中国去年12月商定的投资协议的欧洲议会已经搁置协议的审议，直到中国的制裁措施取消。3月18日，美国和中国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首次高层面对面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的即席超时讲话，更将战狼外交推向一个新高潮。杨洁篪的超过15分钟的讲话，包括成为国际媒体笑谈和中国官方媒体大力宣扬和赞扬的金句，如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我们以为你们会遵守基本的外交礼节。我现在讲一句，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20年前、30年前，你们就没有这个地位，因为中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杨洁篪是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出中国严厉镇压信奉伊斯兰教的新疆维吾尔族人，对美国网络攻击，对台湾武力威胁，在香港践踏和破坏中国所承诺的一国两制等问题之后，对美方做出所谓的尖锐反击的。杨当时还指责美国提出上述问题是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干涉内政的金句随即也成为中国商业爱国主义的商品，并得到官方媒体的大力赞扬和推销。然而，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任教的中国法律学者滕彪指出，中国方面所谓的干涉内政的说法，从法律和国际法上来说是站不住脚的。滕彪说，
中国的这个人权状况，他被中国共产党当作是内政啊，中共就一直在强调，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但实际上他完全不应该被当作内政，尤其是大规模的人权侵犯，像种族清洗这样的事情，他已经是国际法上的犯罪，而且是最严重的罪行，这是要受到国际法的制裁，这把这个当作内政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长期研究中国政治和军事问题的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大学的政治科学教授金德芳 John Dreyer 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中方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谈中所展示的粗鲁无礼感到少许有些意外又不意外，因为毕竟中国的战狼外交已经推行多年。与此同时，金德芳表示，中方所谓的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说法，从国际法上说是站不住的。他说
No, because it contradicts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金德芳说，
中国的说法站不住，因为中国的说法违反联合国的人权公约，中国的行为跟公约背道而驰。我认为中国并不为此感到太担心，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强力执行联合国的法律。这也进一步证明中国根本就不尊重中国自己签署的联合国法律、公约、规则。中国实际上也背弃了跟英国签署的交换香港的条约，那不是一个临时的协议，而是在联合国登记的条约。但中国说香港1997年回归了，中国条约就作废了。
在中国当局反复强调要定于一尊、一锤定音，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维护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当今中国。杨洁篪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发飙，被普遍认为是根据习近平的授意或指示进行的。观察家们指出，在十多年前担任国家副主席还没有登上大位的时候，习近平就发出了对外好勇斗狠的言论。自2012年11月上台以来，习近平始终一贯地推行一种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 杨洁篪在阿拉斯加的言论以及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的配套宣传，这是习思想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是否会导致习近平政权更有可能在近期内对外军事挑衅或挑起冲突甚至战争呢？法律学者滕彪的推测是大概不会。滕彪说，
但实际上民族主义也是一个双刃剑啊，它这弄不好也会伤到中共政权本身。
政治科学学者金德芳则说，
I think there is always that possibility, unfortunately. Now, before many instances, the Chinese have riled up public opinion on some issue.
金德芳说，
我想总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很不幸，但以前也有许多例子，中国当局在一些问题上，通常是在跟日本相关的问题上，把舆论煽动起来，然后再后撤。领头抗议的人常常遭到软禁，当局只是想让抗议运动足以恐吓其他国家，但不会让运动发展到让中国公众舆论好像是要把中国推入战争，当局会很小心，会努力控制。
但金德芳又接着指出，中国当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也持续玩退一步进两步的游戏，这就是在其咄咄逼人的行动受到强烈的批评之后会暂时退让，在批评平息之后再以更加咄咄逼人的态势继续采取行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英文版3月25日发表为战狼外交叫好的报道的最后一段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应当更正其立场，明白在当前的形势下，中国不是威胁，而是带着和平发展的思想来的。
谈到了近年来中国的外交还有中国的种种的行为引起了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关注，那么加拿大的主流民意就认为应该跟全球民主国家联盟来应对中国的挑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刘润然的报道。
加拿大独立智库麦当劳洛里埃研究所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主流民意认为政府应该和世界民主国家站在一起，共同应对中国挑战。当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民主国家加强合作，比如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台湾等。卡尔顿大学现代土耳其研究所主任，这份报告的作者戴夫伦博士分析说，
Of Chinese government's policies, be it the genocide in Xinjiang, the suppression and crackdowns in Hong Kong.
很明显，民意正从不同角度告诉政府应如何应对中国挑战，而中国政府的做法包括随意羁押两名麦克、镇压香港民主、威胁台湾，以及在新疆的种族灭绝政策，都是加拿大人无法接受的。而加拿大 The Nanos 民调机构恰巧也刚刚公布了另一项民调，加拿大人对中国的好感度持续下滑，只有 3% 的受访民众对中国持正面印象， 12% 有一定程度上的正面印象。实际上，加拿大很多学者和政界人士在如何应对中国的问题上也和民意不谋而合。皇后大学历史系学者赖小刚的分析是，中国现在讲究实力外交，相信弱国无外交，有点钱有些力量了，内政上无所顾忌，外交上推行强迫外交，结果把西方民主国家推到了一起。前加拿大驻华外交官菲尔·卡尔沃特认为，现在的中国外交官表现很不专业，他们应该明白真正有超级实力的国家不需要那么大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大学科学社会与政策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玛格丽特·麦格尔·约翰逊认为，
China is being seen as a pariah. It's very interesting that that's what Canadians in general are feeling.
近年来，中国的行为遭到了唾弃，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加拿大民众普遍也是这么认为的。 历史上，加拿大一直奉行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主张和平外交，愿意在维和国际事务争端中起到调和作用。不过，这次麦当劳洛里埃研究所的外交政策民调却显示出一些变化。有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加拿大更应该和世界民主国家站在一起，而不是和多边国际机构在一起。只有五分之一的受访者选择无条件相信多边主义，愿意在出现矛盾时跟随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戴夫伦博士在外交民调的总结报告中称，加拿大人的选择很明确，国际政治中的立场是站在民主一边，包括对加拿大战略意义不大的事情上也要坚守民主原则，而不是仅仅考虑到短期利益。
Because of Canada needs allies, needs support and need to work together with like-minded partners to be able to protect.
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加拿大人需要盟友，需要支持，需要和价值观相似的国家一起保护和捍卫加拿大的全球利益。过去两年，由于孟晚舟以及两名麦克事件，加中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而在上个星期，加拿大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由议会认定中国对维吾尔人实施了种族灭绝的国家，进一步把加拿大推上了应对中国挑战的前沿。这恐怕连加拿大自己也没有想到。中国政府此前多次在经济上制裁加拿大，指责加拿大伪善、双重标准。针对加拿大认定中国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丛培武上周六受访时批驳说，这是世纪谎言，并称新疆是中国人权成功进步的一部分。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加拿大和美国在外交事务上的互动显著增加。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上任后的首次虚拟外交访问都选择了加拿大。同时，加拿大人也乐于看到最重要的盟友美国就释放两名麦克向中国施压。美国总统拜登在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会面之后的记者会上直接提及了两名麦克事件，称人不是谈判交易的筹码。麦格尔·约翰逊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如果试图和拜登政府建立相对友好的关系，拜登个人和他的政府直接发声，要求释放两名麦克，对中国的压力显然会更大。加拿大认为这就是随意羁押，是人质外交，但中国一直否认这一点。两人的命运引发民众强烈关注，成为加中关系中象征性事件，而沸腾的民意最终会给政府带来更大的压力。拜登政府的认知是，中国是主要竞争对手，只有国际社会合作才能赢得这场战争，而民主和人权是拜登政府外交的核心。麦格尔·约翰逊女士对此的建议是，多发挥民主国家各种联盟组织的作用，比如民主十国 D10。她介绍说，民主十国包括了七大工业国组织 G7， 加上澳大利亚、印度、韩国这三个民主国家。这一机构目前由大西洋理事会牵头，它原本是专注于民主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结盟，但代表们在讨论过程中，议题逐渐变得更加广泛，开始讨论在其他方面如何应对中国的恶意与攻击。
I think it'll be important to give some real collaboration to it over the next year.
他说，接下来的一年非常重要，我们正在推进更多具体的合作，加拿大可以做出有建设性的贡献。我们也正在和一些同盟国进行磋商。历史学学者赖小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说，实质上，中国在拥有经济实力之后，是希望打破之前由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但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这些根本的理念和中国的一套价值观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西方经过几十年对北京的观察，终于形成了一个共识，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而一旦得出这个共识，是很难轻易改变的。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加拿大学者们还认为，无论是58个国家的反对随意羁押外国人宣言，还是认定中国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都是西方民主国家联合行动的第一步，这些动议也没有约束力。 不过，加拿大、美国以及欧盟等国家都通过了针对侵害人权官员个人的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比如，国际非政府机构保护卫士已经向加拿大提供了应该受到制裁的中国官员名单。同时，国际民主联盟也可以进一步动用经济制裁措施。迈格尔·约翰逊女士认为，中国需要改变自己的行事方式，加中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中国是否想做出改变。学者赖小刚认为，
现在呢有一个现在一个真正的对北京来说一个考验点，北京和西方，尤其是加拿大来说，一个考验点是吧？就是冬奥会。
他称，由于对维吾尔族人的种族灭绝，西方在新疆问题上也不可能视而不见。但北京的理念和运行机制令他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退让，而双方的身后都有强大的民意。到时会出现什么状况？考验双方的策略和决心。
中国正准备推出新广播电视法，对广电领域的管制将全面覆盖互联网，网络空间因此进一步的收紧。在拟议出台的新广电法，林林总总的法规条文当中，有关影视明星们的薪金封顶的规定呢，尤其是引起了舆论的热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中国广电总局3月17日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法》征求意见稿，全文10章80条。中国法学网说，中国首部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1日由国务院制定，同年9月1日实施，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管理广播电视行业的基本法律依据。那条条例只有6章55条，而且仅对广播电视领域的各种行为进行了部分规范和调整。互联网的出现极大拓展了传输播出手段。25年前中国广电法通过的时候，中国的主要媒体是广播和电视，而且地方媒体在其所在的地区覆盖率高，互联网的规模有限，在中国占比相当小。但是现在新媒体，例如微博、视频托管平台和所谓生活流媒体，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而这些资源并不在中国广电监管部门的总监控之内。针对法律的总监控作用，新广电法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广播电视活动，都应当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浙江一位退休文科教授对美国之音说，法院审判的时候要以是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做基准判案，这就很奇怪了，法律判案怎么能够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这个案子怎么判呢？那还不是你当局说啥就是啥。出现在法律当中的这类文字解释余地太大，政府可以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立这种规矩是不是有问题？旅美学者秦伟平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新的立法，我觉得是在新的形势下面，随着这个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这个新媒体平台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然后中国官方呢在加强这个舆论控制，在维护他自己的一个执掌地位这方面做了一个新的举措。
秦伟平表示，近20年来，中国政府对新闻舆论的管制越来越紧，为了打造一个依法治国的开明形象，无论国安也好，公安也好，相关舆论新闻监管部门也好，都想方设法通过立法给自己加持，使他们在采取执法措施以及进行执法的过程当中具有他们所需要的法律依据。新广电法2处谈到有关影视明星和主持人的薪酬规定，尽管只是寥寥数语的原则性阐述，却颇引起舆论的关注，其程度超过了对这项法规其他行政和技术性细节的兴趣。其中的第31条规定，广播电视节目主创人员的酬劳标准和配置比例应当符合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规定。长期以来，中国大陆舆论对影视明星和主持人的薪酬似乎一直津津乐道，人们所怀的心态也很复杂，这或许也是新广电法 要依法归管的原因。在此之前，广电总局也曾有过这个方面的规定，只是效果可能不彰，流于形式。北京居民林先生曾在文艺界工作，他谈到了自己对明星薪酬立法的看法。我个人认为这个事情管得有点太宽，明星片酬这个事情说白了，市场愿意给那么多钱，值那么多钱，应该由市场来决定。问题是收入首先必须合法，而且上税，因此逃税肯定不行。国家应该从偷漏税的角度立法，应该重罚。这位人士说，演员主持人靠的是自己的专业能力，他们当中能够达到高收入水平者是极其个别的。以职业和专长特长作为收入来源的这批人，高薪是因为市场承认，观众接受，所以他们拿这个钱。在正常国家，这本身不应该成为问题，而且很多明星未必一直能够红下去，他们很多人的艺术生命是有限的，他们不能够永远畅销。中国新闻网在明星限薪逆入法意味着什么的报道当中，援引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徐静红的话说，针对明星薪酬这一顾忌，一直存在两种大相径庭的看法。一种认为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因为他们在影视作品的总投资占比过高，且涨幅较大，势必将挤压其他环节的制作经费，应该予以限制。另一种观点认为，高片酬是由市场规律所决定，不应该予以限制。两种不同观点反映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也就是政府的行政权到底在哪里。那位退休的浙江文科教授说，新广电法触及影视业高薪问题极具现实意味，相比之下还有更为复杂的中国社会财富分配问题。你说艺人拿钱多，那么马云拿的不多吗？艺人拿的钱跟那些上市公司国企老板就更没有办法比了，他们一上市转眼就是亿万富翁，而演员主持人在上市公司老板面前就是小儿科。他说，马云的钱是哪里来的？那些国企老板的高薪是哪里来的？他们中很多人不就是党产的守门人，改革开放后捷足先登，被允许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幸运的中国人吗？对他们的财富归管在哪里？
最近美国有关于对亚裔美国人士的仇恨的事件不断发生，外界就批评美国总统拜登没有充分的回应最近所激发的这种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事件，也批评上台两个月的拜登政府缺乏对亚裔美国人跟太平洋岛民群体的代表性。白宫方面就宣布了更多的行动作为回应。
白宫星期二3月30日在声明中宣布，恢复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白宫倡议。这项倡议最初是在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时期成立的。拜登还将任命一名负责在联邦政府协调此类政策的专员。亚裔群体权益倡导者此前提出过这样的要求。白宫还将为家庭暴力和性攻击的 AAPI 幸存者以及为应对日益增加的针对该社区的仇恨犯罪的跨机构项目拨款约5000万美元。部分拨款还将设立一个有关新冠问题的公平工作组，以应对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外问题。亚裔美国人群体在经济上受到新冠疫情的打击最为严重。杜鲁门国家安全项目研究员杰夫黎说，这些步骤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这么多措施如何落实仍有待观察。白宫发言人沙奇周二对记者说，未来几周行政当局会与 AAPI 群体的领袖会面，就我们如何对这一社区起到最具建设性的作用听取他们的意见。他说，总统在一周前的黄金时段讲话中提到了亚裔美国人群体受到的持续威胁、仇恨言论以及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行为，因为他认为必须提高重视。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赵婉成，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